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节目，我是丁月。那么在开始下面的内容之前啊，先有一个咱们本地 local 的社区活动跟大家分享啊，就是在这个周六4点到8点之间啊，在南湾的同乡会呢 SBTA 会举办第13届的元宵花灯会。那么在这一次的元宵花灯会上啊，会邀请啊所有在湾区的啊一些乡亲们，什么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啊，还有小朋友全家啊，都能到这个 Milpitas 侨教中心来啊。因为这个南湾同乡会啊，特别准备了一些精彩的节目啊，还有各种各样的台湾美食。那么尤其欢迎就是家有小朋友的这个家庭过来啊，肯定是非常的有趣啊，因为他们专门准备了这个 Kids Room 啊，里面有很多互动的这个免费活动，比如说手工制作兔年的灯笼啊，台湾的布袋戏偶展示啊，扯铃剪纸啊，红包灯笼等等啊，还会教小朋友搓汤圆，还有这个用这个画糖啊，这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艺术，还有就是小朋友可以来参加抽奖啊，所以听起来就是很寓教于乐的这么一个元宵花灯会。那么可能对于大人来说，大家觉得更加吸引人的是可以在这个现场尝到很多台湾的美食啊，还有客家的料理啊，并且呢主办方啊他们还准备了幸福福袋110份啊，可以通过彩券抽奖的方式呢能够这个得到。所以呢听起来就是像我们海外华人在外面过年啊，真的是少了这个年味儿。那南湾同乡会举办这样的一个元宵花灯会呢相信可以带大家找回很多哈以前在咱们自己家过年的那个感觉和热闹吧。那感兴趣的朋友呢，大家可以在星期六下午4点到8点去南湾的华侨文教中心，是100 South Milpitas Street 啊，100号 South Milpitas Street。在这个南湾的华侨文教中心有一个元宵花灯会。那么在这个花灯会除了刚才说的一些活动，还会有一些中医义诊呢 等等啊，所以就是我们希望之声啊也会有这个捐车组的工作人员，还有我们的记者啊，一些主持人也会到现场哈，所以也是个很好的机会能和大家见面的一个这样的场合。所以期待吧，大家如果有时间哈，可以到现场来一起同欢同乐。好，那么这是周末活动跟大家进行一个这个分享哈。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发生在我们身边啊最新的一些这个新闻消息。首先对于这个 PG&E 啊，它的这些设备啊还有过失引发的野火的事件啊，最新呢有做出了一个判决。那么沙斯塔县的法官是最新裁定啊， PG&E 公司呢对于2020年北加的野火呢是面临过失杀人的一场审判啊。这场野火呢是发生在2020年9月啊，是佐格大火，当时是在加州和俄州边界以南的这个森林哈被点燃了。那在这场大火当中呢是摧毁了200多栋房屋，造成了4人死亡，其中一个8岁的小女孩和她的妈妈啊本来想开车试图离开家，结果不幸葬身火海啊。那么后来经这个加州的消防官员调查呢，说这个火灾的起因呢就是一棵松树掉进了 PG&E 的配电线路里啊。那么加州公共事业委员会呢去年就此提议对 PG&E 进行1.55亿元的一个罚款。那原因呢是说认为 PG&E 公司没有砍掉这棵树，因为之前这棵树呢已经被有关部门标记说是危险的，要求 PG&E 移走啊。所以现在目前呢就是最新的一个裁决是这样的。那 PG&E 对此呢是表示否认的啊，他们会不会在这个后续当中进行一个上诉啊，这个案件是最终的结果是怎么样的呢，我们还会持续的为您关注。那谈到现在啊，这个因为是冬天虽然是1月，其实咱们现在不管是在湾区哪里还是蛮冷的哈，可能家家户户呢也都有开暖气。如果开暖气的家庭，大家可能都深有体会啊，这个账单今年怎么这么贵啊？确实的，因为加州我们看到70%啊，据统计都需要靠天然气来取暖。那么基本上家家户户都看到了今年的账单特别的高。那么我早些时候看一些其他媒体的报道哈，还住在南加州的一位朋友，她是一个女士，她就住一个2房的公寓哈，然后发现一个月账单居然这个光烧天然气就330多块钱。 哇，他说去年也就付个六七十而已，那么今年怎么会翻三倍呢？这是以他个案为例哈。那么确实从全国范围内来看，自从进入十月啊，天然气的这个批发的价格实际是下降了大概50%了。可是加州却出现反其道而行的趋势，整个加州的天然气价格上涨了63%啊。那么导致涨价的这一部分原因呢，有两个啊，一个是这个加州今年冬天比往常更冷更湿啊，增加了供暖的需求，受到供求关系的影响呢，推升了一些价格。那么还有专家分析说啊，你像现在这个自从进入12月1号以来，加州的平均气温呢，至少比往年低2个华氏度哈、啊，主要是因为之前的这个很多这个炸弹气旋啊，给我们湾区整个加州都带来了大量的一个降水，那温度呢也比较低，这是一个原因啊。还有另外一个导致加州天然气特别贵的因素呢，就是天然气的供应量出现了不足。美国整体从加拿大进口的天然气呢是减少的，从德州啊到西部的一个天然气管道，因为要维护它的这个产能也受到了限制啊，运输量也受到了限制，所以整个啊就是美西地区的天然库存量呢也减少了。受这两个原因影响，我们看到加州真的我们冬天取暖的账单呢现在是越来越贵了。好，那么这个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啊，这个跟我们生活相关的两件事情。那么接下来呢，丁月还要带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最近哈、啊、在中国大陆引爆网络的一起案件啊，就被称为是全民当侦探的一起案件，就是一个15岁中学生胡新宇，他莫名失踪了100多天之后呢，居然就在学校附近啊发现了他的尸体。那么这个案件真的是引发了高度的关注和讨论啊，我们电台也在不同的时段为大家进行报道，今天就给大家进行相关的一个更新啊。那么简单回顾一下，在2022年10月14号的时候，江西上饶啊，这个盐山县致远中学一个高一学生，他叫做胡新宇，离奇失踪。在失踪第106天后呢，被发现就在他跟学校一墙之隔的树林当中啊，他是溺吊身亡啊，就是整个人吊在上面啊，被吊死了。那么这个整个的案件疑点非常的多啊。那么对话中国呢，它是这个智库有总结出简单有7个疑点啊。那我们很快看一下，第一个就是说这个上饶市公安局呢，他1月28号说啊，他在这个金鸡山树林里发现了疑似一个轻生的遗体，但是第二天呢他就改口了，说不是在树林子里，是在粮仓中。还有第二个疑点呢，说一开始呢这个报道说是找鸡的时候发现的遗体，第二天却说是狗发现的啊。还有呢，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媒体啊，新浪新闻曾经报道说，在一月初的时候，警方投入了5000名警力啊，大规模搜索了3个月，但是呢却没有发现就和这个学校一墙之隔的粮仓啊最终发现尸体的这个地方，真的是太可疑了啊。还有第四个疑点，就是法医说这个遗体是用鞋带悬吊了这个100斤的一个这个中学生哈，3个月怎么可能呢？另外第五点，这个失踪的少年胡新宇啊，他随身携带的录音笔不在身旁，而是遗落在了这个墙洞里面啊，似乎是有人故意藏在那儿的。还有第六个疑点，就是说这个胡新宇呢，他出现的画面里面是穿着校服，里面有个白上衣，但是他的遗体却没有白衣服，校服还被反穿了。试想如果是自杀身亡的话，怎么会反穿呢？那么还有第七个疑点，就是说他的这个遗体的现场照片啊，被疑似是盗用的，不是真实的照片。那么在这么多疑点重重的情况下哈、啊、按理来说当局应该进行反复的这种刑侦调查啊，就明显感觉这个案件不简单，对不对？可是呢我们今天看到啊，中共当局方面呢依然把这个胡新宇案定性为叫做自缢身亡啊，就是自己上吊而死。与此同时呢，这个中共官方开始大面积的清除网上所有质疑的声音，并且抓捕那些所谓的造谣者。在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上，我们看到江西省的官方啊是宣称这个胡新宇是自杀的，中共中央的现场直播呢也在进行这个当中哈、啊、就显然是带有这个一锤定音的感觉了。 江西省的公安厅的指导组组长啊，在这个记者会上就说，有关于胡鑫宇案呢，公安机关已经掌握了网上所谓五大类共120余种虚假信息，并且处罚了部分造谣者。而且呢，公安这个中共的公安啊，公开就说他们已经逮捕了拍摄威胁家属私聊影片的网民。而且呢，还对爆料胡鑫宇家人遭到威胁、亲属失踪的一对李姓的父子进行了行政处罚啊！哎呀，这个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呢，新浪微博也发表了这个声明啊，说他们坚决要肃清整个新浪微博上面的违规内容啊，对于清查到的传播虚假信息呢，要严肃处置，而且已经封禁了138个啊，讨论相关事情的账号。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啊15岁的中学生啊离奇失踪案啊，可以说引发了全民的关注啊。可是官方呢却突然宣布啊，就找了100多天找不到的遗体啊，突然在29号宣布找到了，但是却有上述说的那么多疑点，非但不进行调查，反倒全面的封控舆论啊。在这种情况下，不难就是难免啊不让更多的民众去质疑这背后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啊。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哈，我们看到不光是这个网络被禁言，就是胡鑫宇生前他就读的这个盐山县致远中学的学生也被广泛的禁声啊。然后因为有一些记者啊试图去这个校门口采访他的这个同学嘛，结果呢很多学生都表示说，我们学校说了啊，坚决不允许我们对外谈论此事，而且呢，在这个学校旁边还有警车驻守。为什么当局如此的敏感啊？对于这件事情呢，其实在中国的网络上哈，有最大的一个质疑声音哈，就是认为说这个失踪离奇失踪，现在又遗体被找回，被定义为这个自杀的这个胡鑫宇呢，他很有可能是被活体摘除了器官啊。那么在2月1号，大陆有一位知名的爆料人叫做宋祖德，那他声称呢说这个胡鑫宇失踪当天就被杀害了，而且他的器官呢被直送上海，送到医院手术台进行移植啊。那么很多网民也纷纷爆料说呢，在中国啊，很多中共的高官普遍是依靠这个非法获取年轻人的器官为自己续命。那么所以如今哈，这个全体这个网民对于胡鑫宇案真相的追求啊，已经从破案升级到了去探寻他到底这个遗体中还有没有内脏，到底他胡鑫宇啊这个可怜的失踪少年有没有被当成人矿被活体摘除器官，已经成为一个最新的关注点了啊。那么如果他的器官确实是被非法提供给了这些中共的高官，那么我们可想而知哈，这个中共的官方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去主动去公开这个真相的。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对于这个中共啊，这个体制下啊，以中共为主导的活体摘除人体器官的事情呢，在国际社会上一直都有被关注到啊。那么之前在欧洲议会、美国国会都有通过不同的决议案，是敦促中共政府停止活体摘取人体器官的这样的罪行啊。那么之前就是经过这个多方的独立记者的调查啊，我们之前也有报道过 Ethan Guttman， 还有这个两个大卫哈，这个加拿大的助理国务卿大卫乔高，还有大卫麦塔斯著名的人权律师，他们有做了详尽的调查，包括还有追查中共国际组织等等啊，都掌握了大量的证据，认为中共以中共为主导的系统性的活体摘除人体器官的罪行呢是广泛存在的。而且之前呢，这个受害的这个群体主要是法轮功学员，还有其他的一些良心犯啊。那么对于这样的情况呢，其实在中国，由于中共啊对法轮功群体的这个打压抹黑，还有对真相的这个严控的封锁，使得在国内啊很少有人真正能了解到这个真相。不过最近越来越多哈，中国社会出现了很多普通人，尤其是像胡鑫宇这样的年轻孩子啊，莫名其妙的失踪，也就越来越让人们去关注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那么到底这个胡鑫宇是不是啊真的是像这个网络爆料的是被活体摘除器官了呢？我相信还需要我们可以说是中共当局是不可能去公布真相了，如果他就是这个罪行的推手的话，那需要我们更多的人啊，作为人民记者也好，我们作为媒体记者也好，更多的去追查啊，追查相关背后的真相。那对于这个中共系统性的这种主导活体摘取人 活体摘除人体器官的这样的罪行呢，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真相，推荐大家可以去看一部纪录片啊，叫做 Hard to Believe。这部纪录片呢是基本上是详细有讲述哈，记录到底这个中共活体摘除人体器官是怎么回事。好，那么今天的新闻看热点大家谈呢就到这里了哈，接下来呢请您不要走开，休息过后啊是方伟为大家带来推特揭秘档案的第15期哈，据说是揭露了美国新闻史上的一个最大丑闻，曝光了美国主流媒体的一些无耻行径，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等一下回来请您看。